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刘洋，我在南京问候各位。前几天说南京没有春天的那波人在樱花树下迷了眼，而这几天呢，他们肯定又在漫天的梧桐絮中慌了神儿。春天的脚步才刚来几天，鸡鸣寺玄武湖的樱花、南礼宫的二月兰，甚至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桃花都入遍了游客的眼。今年很多人都感叹，一整年的运动量可能都在这几天透支光了。但是星星点点的樱花、桃花、二月兰固然好看，但是气质未免过于娇羞。春天应该是包罗万象的，有娇艳欲滴满枝头的小花，也要有大气磅礴、富丽端庄的国花。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看过牡丹花的人都会被它的美貌所折服。最近我们的记者就去看了看牡丹，回来以后带回了最鲜艳的消息。俗话说，谷雨三朝看牡丹，牡丹花又叫谷雨花，是花卉中唯一以节气命名的花。随着谷雨节气临近，我省各大景区的牡丹正在陆续迎来观赏期。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最美人间四月天，牡丹仙子展容颜。眼下苏州武江圣地生态公园的牡丹开放了，记者看到盛开的牡丹花顺着环岛路绵延，白色的、粉色的、紫色的，争奇斗艳，各展芳华。
牡丹是花中之皇嘛，心情非常舒畅。
据了解，武江圣地生态公园牡丹岛占地约30亩，栽培了12个品种的牡丹，共6000多株。圣地生态园有限公司总经理邱国红：
最佳的观赏期基本上是在4月中旬以后到5月中旬之间。今年我们为了延长牡丹的那个观赏的花期啊，我们特地在每一块牡丹的区域里面增加了一个遮阴棚。
从全国来看，牡丹虽以洛阳菏泽最享盛名，但是最富传奇色彩的当属盐城遍苍的枯枝牡丹，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所谓枯枝牡丹，就是牡丹花开之时枝叶枯萎而花朵艳丽，它与琼花并蒂莲，一道被誉为江苏三绝花中奇葩。眼下枯枝牡丹已经少量开放了，尤其是枯枝牡丹园内有2株700多年历史的牡丹，已经开出了些许花朵，一株照粉，一株紫袍，清雅高贵。遍苍枯枝牡丹园党支部书记程通华：
从14号到25号呢，我们全园估计要进入盛花期，还有一些相对较晚的品种，像黑妞、黑夫人、飞来红、老来红，日本的品种摇黄和牡丹花王等这些晚的品种呢，含苞待放，估计要延长到月底5月初。
来到宿迁向王故里景区，牡丹花正激情绽放，姿色万千，吸引了不少游客。
那牡丹花是国花，很漂亮，我们很喜欢它。
据了解，向王故里景区从2013年开始种植了近1000平方的牡丹，色泽以黄、绿、白、紫、红为主。向王故里景区工作人员张梦楠介绍，谷雨前后，景区的牡丹将迎来盛花期。
谷雨前基本上能全部开完，然后持续的话是到5一左右，就是花期大概是20天。然后像我们这个花是比较大的，因为有那个专人养护，牡丹花最大的那个花朵的那个直径是大概是在25公分。
此外，我省观赏牡丹的景点还包括苏州常熟虞山上湖景区、常州的红梅公园、南通如皋东方牡丹园、镇江南山景区等等。
相比于樱花的灿烂，牡丹的大气，石楠的香气才是其身份的象征。百度百科上说，石楠，蔷薇木，蔷薇科。石楠属木本植物，常绿乔木类。但是只要细嗅一口，你就能够重新定义蔷薇科以至于蔷薇木植物。初见石楠，花簇如伞，花瓣如星。每棵石楠树都做到了行道树该有的沉稳，丝毫没有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娇羞。在这个飘着飞絮的季节，只要你走进石楠花，一口深呼吸，满腔都是清新的香气。石楠花有净化空气的功效，并不是徒有虚名。据说在削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PM2.5 浓度等功能上综合排名靠前。石楠花是南京每年四五月份最亮丽的风景，也是各大校园中不可缺少的气味。南省湖边、南农的图书馆、南信大中院、药大宿舍楼下都少不了石楠花。而像南航、南财、南理工，有网友用难解难分来形容。一众高校里，你路过石楠花丛，便产生了告别春天迎接夏天的记忆，便在柳絮、杨絮、梧桐絮的困扰中寻找到提神醒脑、继续努力学习的动力。那么石楠花独有的香气让芸芸众生为之青涩，到底是什么味儿呢？从学术上来讲，答案是胺类有机化合物。南京的春夏交际应该以什么来定义？羽绒服还是短袖？在飘忽不定的温度里，除了老南京的经验，没有人可以用夏天的名字来呼唤你。而老南京的经验来源离不开自然的预告。什么时候五朝门的木绣球花开得欢了，那南京的夏天就快要来了。遇到街两边高耸的树木，隔开了喧嚣的马路。如今的五朝门公园褪去了皇家的威严，作为一个免费的市民公园，它成为了老白下人钟情的游乐场地。天还刚亮，老人们就在这里放着音乐，跳着舞，或者打拳晨练，一派安静祥和的画面。从清晨晃到黄昏，这里是老年人的斗舞场。百年的历史让他看尽人事变迁。在五朝门的城楼上驻足，已经很难揣摩出君临天下的心境。但是南京城东人有城东人的优雅，一曲萨克斯打破静谧，怎么听都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沧桑。蓦然新生的大情调让人瞬间爱上了这个让眼睛享受绿意的地方。平日里的五朝门公园是属于老白下人的，但是每年四月开始，它就是大家的春日赏花去处。公园里的绣球花开了，满树繁花摇曳生姿，最是生动。每当木绣球出现在南京人的朋友圈，总有人对着清清淡淡的花骨朵心生疑惑，疑似扬州的市花、琼花，却也被更多人称为绣球花。和草绣球不同，木绣球属于落叶或半常绿灌木，可以长到四五米高， 花球形状和绣球花非常相似，也是呈球形。木绣球色清雅而单调，只有白色和绿色两种，素来与中国式的古建筑或庭院相匹配，气质相得益彰。琼花是木绣球的一种变种，花色多为白色。琼花的花序是周围八朵白色大型的不孕花，围绕着中部细小的可孕花，浅淡清雅，自带一种古风诗意。琼花虽与绣球同花期，都在四五月开得最盛，但长相较为扁平，没有绣球那么立体，而雪球式的形状挤挤挨挨缀满了枝头，不以花色鲜艳迷人，不以浓香醉人，每到春夏之交，就独自美丽的就是木绣球了。在春风沉醉的傍晚，醉倒在木绣球的温柔乡里，也难怪有人这样写道：傍晚的五朝门公园是我在城市里找到的最安静的角落，耳边是萨克斯的吹奏声，赶上绣球花开了，满眼都是诗意。春天的热闹，杜鹃花也占了一席之地。在江苏常州凤凰公园的杜鹃花花展拉开帷幕，2万平方、50多个品种、6万余株杜鹃花在公园竞相绽放，加上一些怀旧景点的打造，让很多上了岁数的老人看花泛起不少旧回忆。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汤琛的报道。
花展上，在一面你好小时候的展厅前，围满了上了岁数的人，他们一边看着有年代感的彩电、搪瓷杯、暖水壶、老式电话，一边议论开来。
看着
现在家里有，现在家里都有啊，
家里都有。
现在我们
像我们这个相机好像有30几年，电话我是这个样拨号的，哇，这个搪瓷杯子，这个热水瓶，像我结婚的时候，要这个家具啊，就是要32腿嘛，8大件嘛，这是我们以前就。
今年59岁的志愿者蒋国维是第二次来公园做志愿者，跟第一届不同，他这次不是给大家引路，而是耐心的为大家讲解。
好像心情比较激动啊，怎么又回忆到过去，小自己年纪轻的时候呢？不管他们游客来也是有，哎呀，我以前我家里也有，他们都这样说，很好，让自己回忆过去，想想现在的生活，真的是太幸福了。
常州市天宁区刁庄街道物管科科长福建春告诉记者，这是公园为县里建国70周年特别策划的怀旧主题“时光杂货铺”“时光老歌厅”，让大家赏花的同时回想过去，引发幸福像花儿一样的幸福自豪感。说起赏杜鹃，重在观色，因为杜鹃色彩极其丰富。福建春，
杜鹃的色彩是非常丰富的，所有大自然中有的色彩，只要你想象到的色彩，杜鹃它都能够体现出来。
据了解，凤凰公园是常州唯一的杜鹃花主题公园，本届花展新增3000株夏鹃，目前夏鹃还待字闺中，一般要到5、6月进入盛花期。夏鹃的引入让凤凰公园的赏花时间延长到6月。园中小岛是此次为花展开辟的新景点，登岛可观赏杜鹃盆景，品质为大家最熟悉的高山杜鹃。
那下面又是产业之地园区，然后做了一个展销，因为这种映山红的盆景在我们这边很少见。像这个盆景的价格，从1万到5万的都有，它这些都是通过嫁接，通过了常年的培育才出来。
开幕式上，主办方前期征集的10位常州养花民间高手和40位爱花人士，每人领到了一盆杜鹃花。接下来，他们将用1年的时间在家养杜鹃。公园方还会邀请养花大师建立交流平台，对他们进行免费指导，希望明年杜鹃花展的时候，他们手中的杜鹃花开出更美更艳的花朵。福建春，
我们拿出了10盆精品，50盆的普通的，就先培养一边。在很多人的老百姓的概念当中，杜鹃跟茶花非常难养， 但是其实杜鹃是非常好养的一种，就是他们只要掌握一定的足够的诀窍，就能够在自己家里欣赏。如果你认养之后，就是明年我们发展的时候，你认为你养得好，你可以过来参展。
福建春还表示，现在养宠物有宠物医院、宠物酒店，未来凤凰公园愿意为居民养植物服务，做居民身边的植物医院、植物酒店。本届花展时间从13号开始到5月5号结束。
每年的4月20号到26号是江苏省一年一度的爱鸟周。最近，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举办了一场鸟类讲座。记者了解到，目前分布在我省的鸟类种数共有448种，鸟类多样性呈现向好趋势。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江苏地跨南北两个气候带，有平原，有山地，有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泊，还有大面积的沿海滩涂和沼泽湿地，鸟类资源十分丰富。据统计，在我省分布的鸟类，既有灰喜鹊、猫头鹰、啄木鸟等农林异鸟，也有丹顶鹤、天鹅、黑嘴鸥等珍稀的鸟类，共448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1/3以上。近年来，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江苏的鸟类保护取得了明显成效。南京林业大学教授鲁长虎介绍，江苏鸟类的多样性呈现向好的趋势，曾经比较少见的鸟类正逐渐增多，比如宝兴鸽冬、噪鹛、黑领噪鹛等等。
比如说有一种非常漂亮的鸟叫宝兴鸽冬，前几年呢偶尔呢南京有出现，那最近这几年它就越来越多了。它是一种在城市里面能够生活下来的一个鸟类，就是类似这种还有很多。大概最近几年吧，就是以前在南京没有分布的鸟类，增加的数量可能超过了10种以上。
此外，每年大概有400多万只候鸟在江苏过境停歇。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数据显示，这些年来江苏迁徙的候鸟种类和数量同样稳中有升。不过，伴随着鸟类增多，观鸟爱好者也不断增长。鲁长虎教授提醒，提倡观鸟，但是并不提倡拍摄鸟类，因为大量爱好者的拍摄会对鸟类造成过度干涉。
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就是一个很珍贵的鸟类，孵化小鸟，结果被很多鸟友看到了，大家都来拍它。最后，有的人为了拍得更清楚，把旁边的枝子给剪掉了。最后呢，影响到这个青鸟去回喂这个雏鸟，最后这个雏鸟都没有成活，这就是过度干扰。
记者还了解到，爱鸟周期间，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将在紫金山、陆河湿地等观鸟点组织鸟类集中观察活动，统计了解南京本地鸟的动态情况，引导市民合理观鸟。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为纪念我们的祖先，在清明节来临之际，我们邀请您在3月23日以及4月5日参加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 以及3月23日和4月6日分别在贝尔维尤市落日山纪念公园以及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举行的清明节庆祝活动。请致电2065391747，2065391747，或者访问网站清明 seattle.com， 也就是 chingming seattle.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春江水暖，又到了水中大熊猫江豚繁殖的季节。这种美丽而脆弱的生物对水质以及震动和噪音非常敏感，一有风吹草动，可能就将面临举家搬迁。作为长江里的原住民，江豚的命运和长江休憩相关。为了保护这些濒危物种，江苏已经行动起来。日前，南京市锦文路过江通道修改了设计方案，取消江中桥塔，避开江豚保护核心区，尽量不打扰江豚的生活。繁忙的黄金水道和长江生态保护的博弈始终存在，但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建设前提下，江苏正试图走出一条和谐统一、绿色发展之路。江苏台记者施毅的报道。
在南京市锦文路尽头的临江大道，过江通道将从这里始发，跨越紫惠州、新蓟州后抵达江北新区。工程恰好跨越了江豚保护区的缓冲地带。南京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计划处处长王超介绍，锦文路过江通道2012年被纳入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中，而南京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是2014年设立，规划在先，保护区设立在后，因此产生了重叠。为江豚让路，解决办法就是重新规划。锦文路过江通道初步设计的方案是三塔悬索桥，其中一塔将会落于江中的保护区缓冲区内，而根据严守生态红线的要求，优化后的方案将三塔变为双塔，大桥的永久设施将不再涉及江豚自然保护区。王超，
目前的方案呢，就是在这个紫惠州和这个新蓟州上面各设一个桥塔，它因为它是陆域，陆域呢它不在这个江豚保护区的范围，两个锚定呢就把它落在了两边的岸边的滩地上面，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整个的永久设施就不涉及到我们的江豚保护区了。
重新规划成本不可谓不高，从三跨变为两跨，锦文路过江通道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大跨境的桥梁，比目前建成的最大跨境的日本明石海峡大桥还增加了近100米。中社设计集团大桥研究一所所长周艳峰说，这直接导致工程难度的增加和投资成本的提高。
两塔跟三塔相比的话，首先它中间少了个子层，这个要做的比原来三个要更大强大，才能把它托起来。另外的话，这个锚定就是那个超大锚定，就受力更复杂了，它要解决的这个技术难点就更多了，它就造价更贵了。
代价的付出是理所应当的，人类活动的干扰是威胁长江江豚生存状况的主要因素。因此，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必须落子于不搞破坏性的开发。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如今的长江江苏段先后架起了数十座过江通道，两岸人民的交流往来，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未来长江上还将上演多个线路、多种形式的跨越。但在过江通道的全面提速中，对长江的保护已经贯彻始终。如今拥江发展的长江两岸建设模式早已经换了模样。中社设计集团环保设计研究中心总工殷成启，
我们江苏省的这个长江岸线的这个就是已利用岸线的比例非常高，因为我们就是过江通道的这个位置啊、选择啊，往往是跟两岸的现有路网的结构啊、城市布局规划、这个都有关系，所以在规划层面上，在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前期工作当中，就可研这个阶段里面，工作越来越慎重。现在这个岸线资源的紧缺呢，也导致我们有些项目也在尽可能的在一个桥位上面实现多种的过江通道功能，这样来节约我这个资源的占用问题。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 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良辰美景自古都与赏心乐事相搭配，春天的好时节从来不能白白浪费。来看一看记者给我们带来了哪些人文活动的消息。4月10号晚上9点，比利时布鲁塞尔、智利圣地亚哥、中国上海、台北、日本东京和美国华盛顿同步召开了全球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人类历史上首张关于黑洞的照片。黑洞究竟是什么样子？人类给黑洞拍了照片又有哪些意义呢？来听江苏台记者周洋的报道。
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这个黑洞的照片呢，是一个遥远的星系叫 M87 的中心的一个超大质量黑洞。 M87 呢，它是位于室女座方向的一个巨椭圆星系，距离地球呢约5500万光年。中心的黑洞质量是太阳的65亿倍。
10号晚上9点左右，射箭世界望远镜项目和中国科学院在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公布了人类首张关于黑洞的照片。照片的主角是室女座超巨椭圆星系 M87 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照片展示了一个中心为黑色的明亮环状结构，看上去有点像甜甜圈。黑色部分是黑洞投下的阴影，明亮部分是绕黑洞高速旋转的吸积盘。为何黑洞会呈现这样的形态呢？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秘书长施伟。
你如果仔细看，它黑的这个部分是非常圆，这实际上是符合我们黑洞世界的这种特征。那么外围的看到好像是并不对称啊，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多普勒效应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这个气体是围绕着黑洞在旋转。
为了得到这张照片，天文学家动用了遍布全球的8个地面射电望远镜，组成了一台口径相当于地球直径的超级望远镜。从2017年4月开始，连续进行了数天的联合观测，随后经过了2年的数据分析，才还原出黑洞的真容，难度相当于从地球上给月球表面的一个橙子成像。这也是全世界200多位科学家通力合作的结果。来自中国科学院下属的上海天文台、云南天文台等机构，以及华中科技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台湾大学等高校的中国科学家们，在这其中做出了积极和重要的贡献。南京大学天文学系的李志远教授参与的是该项目多波段科学工作组，从多波段观测角度试图将黑洞的故事说完整。
初步的这个系列成果会发表在这个天文学这个天体物理杂志的这个通讯上面，包括我们在座的一些参与者，当然都参与了这些论文的这个写作讨论等等。
李志远教授表示，下一步中国科学家将继续参与目标黑洞的理论研究和持续观测。从引力波探测到双黑洞并合，黑洞已经从假说变为现实。科学家陆续通过一些间接证据证实了黑洞的存在，但人类始终没有真正看到过黑洞。这次来自全球30多个机构的科学家们用8个望远镜合力拍摄的人类首张黑洞照片，也是人类获得的关于黑洞的第一个直接视觉证据，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无疑是一次极其重大的科学突破。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秘书长施伟。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伴随着我们这个通信技术啊，还有呢就是一个数据处理的能力。那么如果说未来要获得更高的这个精度，那可能数据量就会更大。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我们现在大数据的这个时代，数据处理的这种能力是多么的重要。其实包括其他的基础学科的研究，同样也会带来这些生活当中所用得到的一些技术。
人间芳菲四月天，正是读书好时节。10号下午，江苏新闻广播连同南京市作家协会、华侨路街道，在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共同举办了我们都是追梦人读书活动。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兴的报道。
这是我们的校园，美丽的蓬勃升腾而起的一颗星星。这是我们的乐园，欢快的徜徉自由书海的一片风。
活动
现场，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的两名学生朗诵起了《爱读书的我们欢迎您》这首小诗。孩子们清亮的嗓音、诚挚的语气，让观众们深受感染，气氛热烈。表演者之一潘瑞林今年上三年级，他告诉记者，自己平时就很爱看书，最近他在尝试着看一些长篇小说。
就一本读完就会吸引着我读下一本，比如说《微光城市》系列的，从中会有很大的感想，还会十分喜悦，还可以放松心情。
江苏新闻广播主持人陈颖也来到了现场，和两位小主持人一起喝着这四月的花香，分享阅读的感悟。陈颖还代表江苏新闻广播为孩子们送上了200本特别定制的笔记本，鼓励大家在读完书后也能记录下自己的读书心得，学有所获。
那如果说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那么阅读应该就是我们精彩人生的开始。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活动，让更多的人能够读好书和好读书。
此外，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宏给现场的100多名孩子上了精彩的一课，讨论了他的新作《唐粒子》和他的同学们的创作历程。南京市作家协会和华侨路街道也为孩子们捐赠了书籍。华侨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刘东升介绍，近年来街道在广州路社区建立了子午书巷图书馆，让居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这个广州路这个周边地区啊，我们辖区的单位啊，里面的一些白领啊，一些员工啊，也给他们提供了午间休闲的地方。中午没地方去，到这儿来读读书，啊，同时呢，也是为我们周边的学校小朋友也好啊，也可以到这里面来，通过借阅一些书籍啊，来传承我们的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
据了解，这次活动是江苏新闻广播为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举办的系列读书活动之一，后面还将陆续推出更多精彩活动，带领大家用阅读去闯荡世界，开阔视野，享受生活。
科普大户南京博物院也不甘落后，自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展以来，很多人都在期待南京博物院的下一个大展会是什么。将在本周六登陆南博的《从毕加索到基弗：路德维希的艺术课》特展将打开现代艺术的大门，包括毕加索、基弗在内的59位欧美艺术家的超过60件艺术作品，带领观众走进前卫、新鲜、充满活力又令人兴奋的现代艺术世界。来听江苏台记者张倩的报道。
特展名为《路德维希的艺术课》。彼得·路德维希是德国著名的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同时他和夫人伊雷娜·路德维希也是世界著名的艺术收藏家。几十年间，他们收藏了数千件珍贵的艺术品，又通过捐赠和外借的方式，让这些艺术品在世界各地几十家博物馆找到归宿。1996年3月，路德维希夫妇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82位欧美艺术家的89件共117幅作品，而其中大部分作品这次就在南京博物院特展馆的11号展厅与公众见面。南博陈列研究所所长万新华：
向南京市民奉献一场现代艺术的视觉盛宴吧。这里头的藏品从毕加索开始，到我们的波普艺术大师安迪·欧霍，还有新表现主义的基弗，一批的当代的艺术大家的作品，也是一个从藏品的量跟大师作者的构成都是很有分量的一个现代艺术的大展。
现代艺术又称现代派艺术，它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大致来说是指20世纪以来区别于传统的带有前卫和先锋色彩的各种艺术思潮和流派的总称。现代艺术的特点在于打破艺术家、作品和观众之间的区别，主张艺术干预人类生活，其中主要包括了野兽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波普艺术等。本次展出的展品大多创作于20世纪60至90年代，包括欧美现代主义各个阶段不同流派的大师名作。展品风格荟萃，并体现了不同地域的特点。展品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巴勃洛、毕加索的3幅作品。策展团队成员王贵阳告诉记者，这都是毕加索的晚期作品。
这些作品其实是都是能代表毕加索艺术特色的，他也经历了很多流派，像我们熟悉的立体主义啊，像后面的叫做野兽派啊什么。那就像这件作品比较有特色，和平鸽这种形象或者概念的出现，最早就是毕加索。 来画出来的。他这个作品呢叫做《带鸟的步兵》，所以你首先看到他手里拿的剑，但是这个很有意思的是，代表和平的歌其实是落在这个剑的身上，它其实是对毕加索本人的一种隐喻。因为那现代艺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要与传统进行反叛。
在策展方面，既然叫艺术课，展品中所包含的16个艺术流派或风格，每一种构成展览的一个单元，也就是一课。每课以100余字进行简单介绍，并且每课作品均有作者生平、风格样式等介绍。本次展览的票价为30元，展期将一直持续到6月9号。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1周5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美元。立即登录 save.com， 也就是 saweee.com sav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古代作品在现代社会的春天，无异于借助科技的力量释放超越时空的魅力。千里江山图、洛神赋图、百花图卷三幅古画大家都不陌生，但漫步其中是怎样的体验呢？最近瑰丽游在境沉浸式数字意境展在南京德基美术馆面向市民开放，通过对三幅古画的数字化解构和多媒体呈现，观众畅游在古画的意境中，沉浸于古典美学的魅力。江苏台记者张倩报道。
整个展览占地近千平米，云轴入境展区让人仿佛步入了雾蒙蒙的森林，每走一步，脚下的雾立刻散开，草地、流水在脚下缓缓向前挪动，远处是光影营造出来的黑洞。千里江山展厅不仅把千里江山图进行360度的动态展示，同时有无数条激光呈现出梦幻的动态影像，观众站立其中，却感觉是在画中奔跑。洛神霓裳展区则是在特殊材料的帷幔矩阵里，舞者跳起了汉唐舞，洛神赋图不时映射在帷幔中，让人不知是置身云雾还是画中。策展人王志欧介绍，展览由张艺谋导演御用新媒体团队黑工耗时一年数亿起稿完成。
很多创新的一些技术，比如说我们是打造了一个无边界的全景 4K 的幻境体验空间，基于体验互动与空间深度信息的数字化的用户感知，而且我们用代码编程呈现出激光影像与艺术装置的这种交织的数字体验。
展览最大的亮点是从千里江山图、洛神赋图和百花图卷三幅古画中提取意象元素，注入现代美学语言，再通过装置、互动、演绎等交互方式，立体地呈现出画作中纷繁复杂的情境与情感。王志欧，
应用 AI 的技术对千里江山的画风进行了一个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由此衍生出带有机器直觉的一些山水再现。这次并不是一个古画展，而是重新解读的一个意境，用这种新媒体艺术的手段重新打造时间、空间和这种新的感受。这是一种对古画的致敬，然后我们偷取了它的元素和它的一些美好的情愫、古人的情怀。
瑰丽展还首创了感知炫境实验室，携手各领域美学标签人物，开放了视觉实验室、听觉实验室、味觉实验室等。比如在听觉实验室里，彩虹合唱团歌曲《落霞集》的歌词化身为流动影像，让歌曲不仅可以听还能看。在味觉实验室里，则有多肉植物打造出的微观森林。
高雅艺术不仅在博物馆，也在高校。上周由江苏省教育厅、财政厅组织的中西天籁中美艺术家声乐精粹讲坛音乐会就走进了南京工业大学。来听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大礼堂内，出身于音乐世家的著名钢琴家李玲双手翻飞，灵动琴声引出浑厚婉转的歌声，余音绕梁。美国著名青年男中音歌唱家 Robert 先生正在演唱歌剧《国际象棋》中的选段《圣歌》。他告诉记者，这次除了唱西方歌剧，还将演唱中国民歌。如何诠释好中文曲目，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You know, the songs that we choose, I mean, they're all
very beautiful. 我们选几首歌都非常的优美，他很喜欢，然后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他都理解，他就是用他自己解释的这个感觉去唱这些歌。那中文呢，就稍微的困难点，学的时候，但是学下来以后呢，他觉得中国的这个歌词的意境啊，还有旋律啊，他都很能理解。
西洋歌剧与本土民歌独唱与合唱的组合，让在场学生享受了一场听觉盛宴，充分感受人声艺术的魅力。听众袁同学，
平时都是听些流行歌，也没有什么质量，来听一次声乐是一次不一样的感受，因为这些都是一些世界名曲，然后歌剧唱腔的难度也很大，以后想多听这类的音乐声乐会，然后提高自己的素养。
高雅音乐会进校园，旨在帮助学生敲开音乐美学的大门，建立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域艺术的鉴赏认知。南京工业大学2011学院的副院长严艳艳认为，工科教育也要与艺术相结合。
然后因为工科它需要创新思维，那么我们艺术它是跳跃式的，就是对学生们的思维训练，对他们这些应该是有很好的启发这样一个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音乐会打破了传统的填鸭式的呈现方式，讲坛与表演相辅相成，让同学们在聆听的同时自主学习，探寻声乐艺术的乐趣。活动主办方爱涛文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栋介绍，
分析了解每部音乐作品的深刻内涵，丰富大学校园文化，让更多的大学生了解高雅艺术的缤纷和中西碰撞的一种思想文化艺术，培养大学生以国际视野来衡量声乐的艺术魅力。
据了解，该活动还将在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淮海工学院、江苏大学三所高校举行。
最近，一场以台湾风情为主题的大型音乐会在苏州人民大会堂精彩上演。苏州民族管弦乐团的这次演出特别邀请台湾著名指挥家郑立斌执棒。来自宝岛的青年琵琶演奏家欧阳孝仪和青年笛子演奏家王凯涵共同担任表演嘉宾。当穿越海峡两岸的民族之声奏响，相距600多公里的苏台两地没有了距离。
3月15号晚，一场以台湾风情为主题的大型音乐会在苏州人民大会堂精彩上演。苏州民族管弦乐团的这次演出特别邀请台湾著名指挥家郑立斌执棒，来自宝岛的青年琵琶演奏家欧阳孝仪和青年笛子演奏家王凯涵共同担任表演嘉宾。当穿越海峡两岸的民族之声奏响，相距600多公里的苏台两地便没有了距离。音乐会在一首描绘台湾鹿港庙会欢庆场景的乐曲中惊艳开场，管弦乐的恢宏和江南丝竹的曼妙相融，让这曲鹿港庙会更加韵味十足。在这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浓浓的台湾风情让现场的观众感受到了宝岛的温暖阳光。台湾著名指挥家郑立斌，
因为苏州当地台商也多，台湾人也多，那也希望说，这边的台商，这边的台湾的观众进来听这场音乐会，一解乡愁。那也希望苏州这边的观众、爱乐朋友们能够喜欢这整场音乐会的表现。
整场演出的曲目充满了台湾的风土人情，台湾作曲家陆云创作的《脸谱集》，在台湾青年琵琶演奏家王凯涵与苏州民族管弦乐团艺术家们你来我往、或分或合的精彩合作下，将中国戏曲中不同行当的人物性格与气质刻画得栩栩如生。老生的苍劲激昂，吴丑的诙谐逗趣，花脸的杀气腾腾，还有青衣的空灵婉约。一位68岁的苏州阿姨说道，台湾风、江南风都是民族风，苏州观众
是我们民族的那种声音。
在苏州某电子公司上班的一位台湾观众带着一家人看完了整场演出，
有家乡的感觉，都是中国人嘛，对，所以说两岸这个交流我觉得很棒，带孩子来体验一下也挺好的。
台湾观众，
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人，能够在苏州听到台湾的音乐啊，有一种归属感。
台湾观众，
我觉得这样很好，对两岸的这个人文文化交流非常有益处，应该多多做。
在现场观众中有一个团队特别引人注目，他们是组团从吴江赶来观看演出的台商家庭。吴江台湾同胞投资产业协会副会长黎焕章，
我非常感动，我认为两岸应该多多举行这种台湾苏州或者江苏跟台湾之间的文化还是艺术科学，让两岸多交流的话，我们互相可以取得共识，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在苏州民族管弦乐团的74位音乐人中，有21位是来自台湾的年轻人。琵琶代理首席庄子慧是一年前加入乐团的，
跟这边的团员有一些音乐上的交流，因为我们所长肯定从小学习的培养的东西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会互相交流然后磨合。
台湾青年笛子演奏家欧阳孝仪演奏的笛子协奏曲 D-Day 描绘了笛子的一天，呼吁大家关注气候变化及全球变暖，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作为本场演出的压轴曲目，与音乐会同名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台湾风情》，既表现了宝岛台湾的美妙风情，又表达了两岸血浓于水、中华民族期盼早日统一的美好心愿。富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台湾曲风，加上艺术家们的精彩演绎，让观众们的掌声经久不息。苏州民族管弦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彭家鹏
在这场音乐会里边给我们苏州带来全新的一种感受，同时又是跟我们江南有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对接和碰撞。
著名指挥家郑立斌，
我想音乐是一个共同的语言，经由这样子的交流合作，很多东西其实可以互相学习的。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句不寻的，就在这里。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一只寒山凝碧，上有白雪堆积，数不出清真守密，云海苍茫万里，燃一缕苍苔升起，松香就散不去，心思如雨尽收集，淹没得如此细腻。总有一眼风雨，留恋过风势平静，赴约曲水流觞，以为沉寂于千古而续，总有一句。